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主题是门训 2.0 进阶版的门训。路加福音第九章进入耶稣公开服事的第二年末了到第三年，这时候耶稣的名声不断被传开，同时抵挡也越发的增加。耶稣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要上十字架了，他从这个时候就开始预备门徒。今天就让我们从门训的角度默想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段落，九章一到十七节，门训 2.0， 耶稣兴起神国领袖做耶稣所做的。一到六节，耶稣差遣十二门徒。从第六章设立了十二个门徒，到第九章差遣十二门徒，应该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将近一年。之前他们都一直陪伴在耶稣的身边，看耶稣所做的。如今耶稣差遣他们出去做耶稣所做的。耶稣的差遣有三方面：第一，赐能力，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第二，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第三，指示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耶稣差遣门徒也眷顾他们的需要，透过人来供应和接待他们。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接纳门徒，所以耶稣教导说，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这是指看他们如同外邦人的城市一样。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关于耶稣的消息甚至传到了官员当中，就是接着这里所描述的插曲。疯疯的王希利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利说，约翰我已经砍了，这却是什么人？我却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这时候众人对耶稣这位神奇人物众说纷纭，大家知道耶稣非常特别，但却不知道他是谁。门徒被差遣出去之后，回到耶稣这里，将所做的事都告诉了耶稣。每次服事完了，我们也要如此的将所经历的都告诉耶稣。同样，我们身为领袖的也要效法耶稣，聆听团队分享他们的服事经历。刚从宣教回来，耶稣就带着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马可如此的记载，耶稣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其实服事是会消耗体力的，耶稣看到了门徒的需要，耶稣没有要门徒一直做工而忽略休息。耶稣非常的在乎门徒，没有急着要他们更多的去服事，反而带他们去休息，去亲近神，好重新得力。十到十七节，去休息的路上，众人知道了就随着他们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传讲神国的道，医治那些病人。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当日头快下山的时候，十二个门徒来对耶稣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门徒看到了问题，看到了需要，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把人散开，各自解决问题去。按理来说，这是最容易最方便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但耶稣却让门徒来为众人解决问题。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的门训 2.0 训练门徒与耶稣一同掌权，训练门徒来解决问题。耶稣不是在为难他们，而是在提升他们。耶稣的心意是让他们经历神超自然的供应。不明白耶稣的还以为耶稣刻意刁难门徒，给他们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要使他们难看。亲爱的，当我们接到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发言员，为什么要我来给他们吃？其实我们每一次的发怨言，就是在误会耶稣的动机和质疑耶稣的领导。人觉得不合逻辑的事情，就会很不愿意去做，觉得很别扭，甚至觉得很丢脸。但感谢主，这里我们看见门徒顺服了耶稣。按照耶稣的吩咐，门徒从众人当中找到一个孩子，愿意分享自己的五饼二鱼。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 时人数约有5000，指的是5000男丁。虽然他们自己小看手中的五饼二鱼，但耶稣没有轻看。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虽然手中只有五饼二鱼，但门徒还是顺服了耶稣，叫众人都坐下。看似微不足道的五饼二鱼，耶稣拿着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个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篮子。亲爱的，耶稣把我们的有限拿到了手中，把我们的有限带到父神的面前。因着耶稣的接纳和神面前的祝福，我们的有限就不再一样了。我们的有限在自己的手中，也许就只能满足自己一人，但交在了耶稣的手中，就可以服侍众人。阿们。亲爱的，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让我们把我们的有限，把我们的五饼二鱼交在耶稣的手中。门训 2.0 的提升我们不要错过。第二段落9章18到50节，门训 2.0 耶稣塑造门徒的生命更深的启示。从17到18节，过了一段日子，路加的记载省略了这当中的事迹。这时候犹太人领袖要除灭耶稣，耶稣就带着门徒退到外邦人的边界，来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并在那里向12个门徒更多的启示自己。18到20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祷告的时候就问了门徒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问题二，你们说我是谁？记不记得上一章耶稣斥责风浪，风浪就止住，门徒看见又惧怕又稀奇的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都听从他了。这时候的门徒经历了那么多，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彼得就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耶稣是基督的启示非常重要。耶稣不但是医治我们、解决我们生活困难的伟人而已，耶稣是基督，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是受膏者，是拯救世人的救世主，也是将来作王掌权的大君王。如果我们像众人一样，只是想从耶稣身上得着好处，我们将无法真正的成为主的门徒，无法跟随他。门训中必须让人认识耶稣是基督。21到22节，耶稣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不但认识耶稣是基督，还得知道这位弥赛亚必须受害、受苦并复活。这是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明说这事。弥赛亚经历羞辱和受苦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耶稣正在预备门徒，预先告诉他们。23到27节，不但是耶稣自己受苦受死复活，耶稣还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是门训不可缺的教导，舍己包括了自己的想法、感觉、观念、逻辑、喜好等等都要舍去。十字架原是对罪人的酷刑，背自己的十字架就意味着把我们这犯罪的罪人钉十字架，让这犯罪的己死去，不再影响，不再掌控我的生活抉择和心思意念。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跟随他的代价，跟随他的好处，以及不跟随他的代价。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的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是神国的原则，失去以得着生命的原则。耶稣要我们舍己背自己的十字架，其实都是为了要我们得着真正的生命，不是为了要压榨或剥夺我们。当人赚得全世界却失上了自己，耶稣是何等的心疼。其实这些人所看重的己和自己 所抓住的生命都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生命，反而是导致人世上生命。接着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前必看见神的国。虽然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是指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的显现，或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在教会，其实也可以从上下文来理解三位门徒接下来的经历与这里耶稣的预言有关联，他们看见了神的国。28-36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接下来的经历是预留给那些愿意跟随耶稣到山上去祷告的人。耶稣在被卖之前去科西玛尼园祷告，也是带着这三位门徒。亲爱的，我们不要小看每次的上山去祷告，因为不知道哪天耶稣就特别地向我们显现他自己的荣耀。圣经几次的记载，耶稣祷告的时候就有特别的事发生，譬如耶稣受洗中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如鸽子，还有天父从天上说话。这里耶稣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这是耶稣身为神的儿子还未到成肉身之前就拥有的荣耀。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门徒同时看见耶稣的荣耀彰显，同时听见关于耶稣即将面临的死和苦难。这时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如同在科西玛尼园一样，耶稣祷告他们都打盹睡着了。若一直昏睡下去，他们就会错过了那么精彩难得的一幕，即清醒了他们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与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其实彼得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也许彼得不希望他们离开，想留住他们，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说着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旧约圣经经常记载神在云彩中降临和说话，这时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四福音记载了3次天父对耶稣说话的声音，3次都是耶稣祷告的时候。第一次，耶稣服事开始之前受洗的时候，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二次是这里，第三次是耶稣服事的末了，心里愁烦祷告求父神救他脱离这时刻，求父神荣耀父的名，天父就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从耶稣和天父的对话，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紧密的关系。天父这里特别叮咛要听耶稣的话，因为耶稣是天父的儿子，是天父所拣选的。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9-37-45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一下山就有问题等着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喊着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回答说，唉，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句话描述耶稣因人的不信和悖谬而忧伤叹息。原来我们的不信使耶稣忧伤，耶稣对我们百般的忍耐，这是他恒久忍耐的爱。耶稣仍然愿意帮助这位父亲，他说，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正来的时候，鬼就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乌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这时候应该是很荣耀很受欢迎的时候，耶稣却提醒了门徒，别忘了耶稣之前告诉他们的话，即便现在受众人的爱戴，但这些众人之后会被怂恿抵挡并杀害耶稣。换句话说，不要被眼前所看见的冲昏了头而迷失在众人的拥戴中。 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即便知道门徒不明白，知道这些话的意思是隐藏的，但耶稣仍然告诉门徒，因为知道他们之后会想起耶稣所说的。46-48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伟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的旁边。门徒在争论谁伟大，耶稣却叫来一个孩子，一个不起眼、不被人重视的小孩。耶稣要纠正他们的思维。路加记载了以下两个重点：第一，耶稣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耶稣就是那么在乎，那么看重一个小孩子。为耶稣的名字可以理解为耶稣的属性，意思是指我们要因着耶稣对孩子的爱和接纳，接待这些看起来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的小孩子们。其实很多大人就像小孩子一般，他们懂得不多，会的不多，可以贡献的也不多，反而很需要人的照顾和帮助。像这样的人也许会很麻烦，但耶稣要我们接待这种人。耶稣甚至自己卑微，与他们同等，说接待他们就是接待耶稣自己。可以想象别人对我们的孩子好，我们会非常的开心，因为对孩子好就等同于对我们好。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的看待我们。亲爱的，让我们以这样的眼光看人，珍惜每一个接待人的机会来接待耶稣。第二，耶稣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伟大。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49-50节，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随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的福音将传遍地极，会有很多人领受了神的恩典，并将此福音传扬出去。后来保罗也明白主的心，他说，腓立比书1章15-18节，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害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最后一个段落，9-51-62节，耶稣定意往耶路撒冷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虽然知道在耶路撒冷耶稣即将被卖受苦受死，但耶稣没有退缩，他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面对门徒的不成熟并错误的应用旧约圣经，耶稣指出他们心态的错误，纠正他们。门徒所说的话显露了他们内心真实的状态。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耶稣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即便被拒绝，他也没有受伤，更不需要为了证实自己而去报仇或争辩。既然被人拒绝，他说着这话就往别的村庄去了。57-62节，这里耶稣提到除去三方面拦阻我们跟随耶稣的借口。借口一，他们行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做主门徒是否愿意放下一个奢侈舒服安逸的生活，无论耶稣往哪里去，我们坚定不移地跟随耶稣呢？借口二，耶稣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里有不同的解释。解释一，那人的父亲还没有死，他是想要回家，以照顾父亲为借口，直到父亲去世了以后再来跟随耶稣。解释二，父亲已经死了，也已经埋葬了，按照当地的习俗，一年之后再回到坟墓前举办第二次的埋葬仪式。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 传扬神国的道，意思是让那些属灵的死人去按照死人的规矩埋葬死人。我们是因信耶稣而活着的活人，不要被死的规条辖制，我们要专心去传扬那叫人活过来的神国真道。借口三，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里不是指一个简单的道别，而是难舍难离的纠缠。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跟随耶稣不能三心两意，若一直往后看，就无法全心的跟随主。最后我们来回应与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做主门徒，一生跟随主，让我们在门训中不断地被提升，蒙召做门徒，奉差遣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做耶稣你所做的事，服事中教导我们如何的休息，在你里面重新得力。当主你对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让我们立刻地顺服你，并且愿意把我们的五饼二鱼交在你的手中，相信你悦纳我们的有限，并且使我们的有限倍增，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求主继续的赐给我们更深的启示，加添我们对你的认识。我们渴望做主的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